好，上次牧师也说以赛亚书六十章到六十二章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开始到六十六章这个大段落的一个中心，而这三章圣经其实以赛亚书第六十章是一个单位，六十一到六十二章是另一个单位，但是这三章圣经之间他们是以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些主题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六十章这是一个单位，第一节到第九节说明当锡安也就是雅各中蒙救赎的百姓，当锡安他们把神的光或者说把神的荣耀向全世界反射出去的时候，就会吸引全世界的人来归向耶和华，因为世人就能够得见神的荣耀，以至于被吸引来到锡安来敬拜神。而上次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进一步说明这些从列国来到锡安敬拜神的这些外族人，他们不是被强迫，不是被征服，所以好像俘虏一样战俘一样被迫来到锡安，他们是自愿的来到锡安降服于神，而且把他们的财宝都带到锡安来，他们甘心乐意的来顺服神。今天最后这个段落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就进一步的来描述神将为锡安所行的奇事。在十到十六节的最末了，曾经以赛亚先知宣告过去锡安因为他们的罪失去了他们一切的荣耀，但是神要使他们的荣耀恢复，神要拯救他们，但是神恢复锡安的荣耀他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事呢？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最后这个段落十七到二十二节，就描述神为锡安为所有蒙拯救的百姓所行的奇事。而借着描述神为他们所做的奇事，就强调了四个要点。所以第一个，其实我们上次讲第一到九节已经说过了，这整章贯穿整个第六十章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自己会很信实的来完全的实现，或者说完全的应验。我们曾经提到在创世纪从第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一再重复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主要有几方面，一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大国，这个就包括了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而神也告诉亚伯拉罕神要使他成为大国，但是他也要成为万国的父，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父的先祖，他要做多国的父，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永远为业，但是最重要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得福。而到第二十二章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在这三方面的应验和实现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全部都涵盖了。我们已经看到因为这些蒙救赎的百姓，雅各中蒙救赎的百姓把神的荣耀向全世界反射出去，就吸引万国的人来归向神，而且我们也看见神他是借着他的受苦的仆人来完成这个救赎。亚伯拉罕 它确实成为一个大国，但是这个大国乃是包括了不仅是以色列人，也包括了犹大外邦人。所以呢，万国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中的那一位，也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完成了这个救恩，并且他得胜一切的仇敌，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然后我们看到关于承受地土，这是今天这段经文会提到神怎么样使得蒙救赎的百姓永远承受地土为业。好，但是第二方面的要点，在这第六，在最后这个段落当中提到神他为他的百姓所存有的目的，就是要把平安和义赐给他们，并且平安跟义成为神国度的政权治理的一个原则。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一再的看见，在第一章就提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是一个公义之城，却充满了道德上的邪恶跟败坏，但是神应许，神要使他再重新恢复成为公义的城，或者说义的城。事实上在以赛亚书不断的提到，神带来的救恩乃是使公义临到这些蒙拯救的百姓，使他们可以得享平安，而且甚至在以赛亚书第48章说，公义好像江河滔滔，平安呢好像大河河水滚滚。所以神对他的百姓，神所存的目的是要把平安和义带来给他们，同时神国度弥赛亚的政权治理的原则是以平安和义来治理。然而神这样的目的只有借着神自己的大能才能够成就，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11节说，因为凡认识我的义仆的人，使那些凡是认识神的义仆，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的人，得以称为义。所以神自己的大能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平安跟这个义带来给我们。而在这个段落第4个要点，就是强调神给我们一切的赐福，其中最大的就是神的同在。也许我们今天追求各样神的赐福，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给人最大的赐福就是神的同在，这一点我们等一等会再详细的来说明。所以我们看首先17到18节，以赛亚先知说明神他将要为锡安施行什么样的奇事。第一件事情，神说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这是用类似列王记上第10章描述所罗门的时代那种兴旺的那种带来的神的赐福的光景，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将来锡安的荣耀。在列王记我们看见神向所罗门王显现，神说你可以向我求，无论求什么我都必赐给你。所罗门没有求财富，没有求长寿，他求神赐给他治理神百姓的智慧。神悦纳他的祈求，应允了他，不但把智慧赏赐给他，把治理神百姓的智慧赐给他，神同时说要把财富跟尊荣也都赐给他。因此在列王记第10章，南方的女王来到所罗门那里， 因为他听说所罗门的名声，等他实际到了，他才发现实际的情况远远超过他所听说的。因此在第十章描述所罗门的时代，金子多得不得了，以至于银子就算不得什么。而同时又描述说，银子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跟地上的石头一样的多。所以现在在这里就用类似这样的一个语言来描述锡安将来的荣耀。神说他要用金子来代替铜，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换句话说，神应许他要以最上好的来取代过去的。所以这是一种诗歌的方式来描述锡安将来的荣耀是远远超过、远远胜过以前的世代所曾经知道的最好的一切。连所罗门王的时代，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那是达到巅峰的全盛时期，但是将来锡安的荣耀会远远超过、远远胜过在以前所曾经知道的，像所罗门的时代最好的一切，比那一切还要超越，比那一切还要大大的胜过。所以锡安将来的荣耀，神要用最上好的来取代过去的一切。但是这里是以金银铜铁堆砌在一起，以金银铜铁这样子的堆砌在一起，以金子取代银子，以铜取代铁，以铁以银子取代铁，以铜取代木头，铁取代石头，这样子一个堆砌，其实乃是要创造一个印象。什么样的印象呢？是创造一个超级的丰富和超级好的品质。用这样子超级的丰富、超级好的来取代过去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表明，在神的赐福之下，锡安将会享有最丰富、最好的生活品质。但是这个最丰富、最好的生活品质是就属灵方面而言，不是指我们在物质上有最丰富、最好的生活品质，乃是指以属灵方面而言。这就有点类似在启示录第21章描述新耶路撒冷城街道是金金的，然后呢像玻璃海一样的，然后这个城墙的根基是宝石，城门上有珍珠等等之类。所以这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强调，在神的赐福之下，锡安将具有最丰富、最好的生活品质，也就是在属灵方面，锡安将被全然的改变，锡安的百姓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也就是最高属灵品质的生命。耶稣说他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在锡安的百姓，他们要享受最高品质的属灵的生命，而且这样的生命是不朽坏的，金银铜铁这些金属是不朽坏的，而且呢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仇敌的侵扰，也就是没有罪的侵扰。所以这是神将为锡安做的事，神要以最丰富、最上好的让锡安来取代过去的。过去的生活在最终在黑暗的里面，但是神要为锡安完成这个救赎，他们能够得到最高品质的属灵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 而且是绝对安全，不受仇敌，不受罪的侵扰的生命。但是接下来神应许要为锡安做第二件事，他说神将以平安，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和平，英文是 peace， 神将以平安和义来作为锡安的统治的原则。所以神说我要以和平作为你的政府，以和平作为你的政府，我要以义或公义作为你的督工。这个监督这个字就是在出埃及记描述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时候，这个埃及的督工要他们每天按时候交出所定的砖头的数目，这个字在出埃及记出现了五次。所以神要为锡安做的第二件事情，神应许他要以平安作为锡安的政府，他要以义作为锡安的督工。换句话说，锡安不再需要任何人类的统治者，平安本身就是政府，义本身就是统治者。所以原文是说 Peace will be your government， 平安本身就是锡安的政府，义或者公义就是锡安的统治者，不再需要任何人类的统治者。换句话说，这乃是神应许平安和义将成为锡安的政权治理的原则。在这个锡安的政权治理，锡安的政权治理的原则乃是以平安和义来治理。但是是锡安不再需要人类的政府，但是锡安确实是有一位君王来统治，锡安的君王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而锡安的百姓就是这位弥赛亚的百姓，是这位弥赛亚国度中的百姓。这是为什么在前面第九章以赛亚先知他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对以色列百姓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神应许平安会成为锡安的政府，义或者公义会成为锡安的统治者。但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看到，乃是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政权要担在他的身上，他的政权跟平安会加增无穷，他要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使他的国坚定。然而在以赛亚书53章又告诉我们，他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这个平安跟义能够临到锡安的百姓，乃是神他所拣选的这位神所喜悦的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来担当锡安百姓的罪，因他受的刑罚他们可以得平安。而且呢，许多的人，这些蒙正救赎的百姓，因为认识这位受苦的仆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他们得称为义。所以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也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借着他救赎的工作带给他的百姓平安和义。 而他也将治理这些蒙拯救的百姓，他的政权跟平安会加增无穷，他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他的国，来坚固他的国，直到永远。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平安，什么是平安？犹太人见面问安的时候，就是互相以平安来问安 ，Shalom。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字本身是健全、完全或者和谐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 ，Shalom， 祝你全人都能够蒙神最高的赐福。也就是说，无论在身体，无论在心灵，无论在属灵上，都可以得到神要赐给人最高的良善，一切的良善。这个是平安所具有的意义。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平安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平安总是没灾没病， OK， 我们是从负面能够免于这些灾祸。犹太人见面问安乃是正面的，不但是负面的可以免于灾祸，更是积极的正面的，希望一个人可以得着神赐给人一切的良善，全人兴旺，包括身体，包括心灵，包括属灵，在这所有的各方面都能够得享神赐给人一切的良善。因此在和神的关系上以及和人的关系上，就可以达到完全的和谐。这就是耶稣完成的救赎，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称为义。所以呢，我们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同时，我们与人之间，耶稣给门徒最后的一个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我们可以跟人之间达到和睦。如果以社会来讲，就可以产生一个成熟和谐的社会。所以这是平安。借着这位神受苦的仆人，他受的刑罚和鞭伤，我们得平安。然而也是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得称为义。这个我们已经一再说了，义这个字本身是在一个关系当中能够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这个义，神的义，首先是指向神自己的义。神自己的义就是说，神不会背乎他自己，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符合他自己的本性和他的品格，都符合他的圣洁那个绝对的要求。这是义本身基本的意义。那么所以这里神要把义赐给我们，这个义仍然是指向完全符合神的本性和品格，完全符合神自己的圣洁，最绝对的最完全的要求。所以因为认识这位义仆，我们就得称为义。等等我们会再说，神要使我们都成为义人，不但得称为义，而且可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然而这位弥赛亚君王完成救赎，所有蒙救赎的百姓接受他的统治，而他的治理，在他的治理中，这个平安会加增无穷，而且在他的治理中是以义来治理他的国，来坚定他的国。他的治理完全符合神一切的品格和本性，是完全符合神自己的圣洁最绝对最完全的要求。这是神要为锡安所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神说你的地上不再听见，不再有强暴的事，你的境内也不再有荒凉和毁灭的事。这是描述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所具有的特质。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说，从耶西的孽会有一个枝条发出，也就是这位弥赛亚君王乃是大卫的子孙。然而这个弥赛亚君王，这个从耶西的孽，就是树孽子所发出的这一个枝条，神的灵会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跟能力的灵，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会以敬畏耶和华和公平来治理他的国。因此他的国会具有什么特质呢？豺狼会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和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害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就是这里所描述的。锡安不再有强暴、荒凉和毁灭，所以这个强暴跟毁灭是描述我们人类的自我，我们人类的自我定义不计一切代价的要随我们的私意而行，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罪性。所以形形色色的自我，这世上充满了所有形形色色的自我，每一个人的自我都定义不计一切代价要来随心所欲的行做万事，以至于形形色色的自我就奋力的在那里把持自己要的东西，在那里跟其他的自我抗争，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的强暴。所以在这个锡安不再有强暴，就是我们刚说的，以动物来描述，狮子可以跟羔羊同居，小孩子可以摸毒蛇，在毁蛇的洞口也不会有伤害，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所以呢，这种人的自我不计一切代价随己意而行，于是彼此之间奋力的在把持在斗争，而且如果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就把这个东西粉碎破坏，也就是所谓的荒凉跟毁灭。换句话说，人类的罪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强暴、荒凉和毁灭。但是在弥赛亚的国度中，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向他屈膝，都把他们自我的欲望降服于弥赛亚的统治，信靠弥赛亚的智慧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强暴、荒凉和毁灭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刚刚说在第十一章，为什么这些动物可以这样和睦同居？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在全地。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每一个蒙拯救的人不再是这种罪的自我中心，而是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弥赛亚的统治之下，完全信靠弥赛亚的智慧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此就呈现出完全的和谐，所以不再有强暴、荒凉和毁灭。这是神要为锡安做的第三件事情。但是神要为锡安做的第四件事情，神说救恩将是锡安的墙，赞美将是锡安的门。 也就是说 salvation will be your wall， 救恩是锡安的墙，而 praise will be your gate， 赞美是锡安的门。我们先看神应许救恩将成为锡安的墙。我们知道在古代城墙是提供保卫、防卫和保护的，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一章，他的弟兄哈拿尼到波斯去见尼希米，尼希米是在波斯王的王宫中做酒政，而尼希米听见哈拿尼告诉他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的光景是什么样呢？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以至于那些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于是尼希米坐下悲哀哭泣，他向神认罪，但是也呼求神怜悯，向他们施怜悯。所以尼希米请求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准许他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在古代这个城墙是提供防卫保护，现在神说救恩成为锡安的城墙，换句话说，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他们在这个救恩神的救赎之下是绝对的安全，神的救赎成为他们安全的防护，保护他们脱离最强有力的敌人，那就是罪与撒旦。所以蒙救赎的百姓，他们有救恩成为他们最安全的防护、防卫和保护，使得他们可以脱离最强有力的敌人，那就是罪和撒旦。所以我们看到借着耶和华所拣选的受苦的仆人，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当他完成了救赎，不但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刑罚，也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或者换一个说法，脱离罪的奴役，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在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甚至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曾经说过，我们罪人都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自由不犯罪，这是古代的奴隶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奴隶是凡事听从主人，没有自己，没有自主，甚至连他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主人的财产。所以耶稣完成的救赎，不但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死亡，也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并且救我们脱离撒旦的统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领袖，也就是我们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而且哥罗西书第一章说，神的救赎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因此约翰一书第五章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基督完成了救恩，救我们脱离死亡罪的刑罚，脱离罪的权势，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也救我们脱离撒旦的统治。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防卫和保护，让我们可以不受罪的侵扰，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对我们人类来说最强有力的仇敌，那就是罪。但是基督的救赎带给我们这个救恩，成为我们最安全的防护，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的真理。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主观的经历？也就是说，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经历这个拯救和这个保护。那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他教导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们首先要为神的国度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而，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也要倚靠神来供应。所以，我们的需要有三方面：我们日用的饮食，每一天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我们吃的，我们穿的，我们住的，一切的生活需要，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倚靠神来供应，而不是说我要什么我都可以跟神要。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需要，也就是这里这个救恩成为城墙所提供的防护，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经历神赦罪的恩典。另外一个，我们需要道德的能力来胜过试探，而不跌倒，不落入罪中。所以和合本翻成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翻译是完全错误，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连耶稣自己圣灵都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而是英文圣经是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not into temptation, 就使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进入试探而犯罪，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基督完成的救赎是个客观的，已经成就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主观的，我们要经历这个保护，我们要经历这样的拯救跟保护，我们需要以祷告去向神支取，每一天都要为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赦罪的恩典，以及我们所需要的道德的能力、属灵的能力，能够胜过试探，不落入罪中，来祈求神供应我们这个属灵的能力跟属灵的恩典，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撒旦的权势是我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的。所以耶稣在他最后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为门徒祷告，他不求神叫门徒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求神，求他的父救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生活上这么软弱无力？为什么我们常常受到试探，我们就跌倒，我们就落入罪中？不要把这试探想成只是大事，每天我们都在各种的试探里面。我们说谎，有时候别人问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说全部的谎言，我们只说部分的事实，或者我们避重就轻，所有的这些一点点的不诚实，不是完全的诚实，都是在面对一个试探。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为什么有争竞跟斗争？为什么有嫉妒？为什么心中有仇恨？我们为什么论断人？我们为什么背后说闲话？这所有的生活里面，这些都是我们不断面对的试探，再加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有多少的邪恶？每一天你从早到晚，你的念头一闪，这个思想上的邪恶是我们最大的战场。我们天天都在面对这各种的试探。也就是说，什么叫试探？要引诱我们背逆神，不遵守神的话，而随从我们的私欲，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呢，这是我们每天面对，我们都需要。基督已经得胜，他的得胜已经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但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支取。好，这是第四件神为锡安所做的。第五件， 啊，对不起，这个还没讲完，这第四件哈，不是第五件，这是救恩是锡安的墙，但是赞美将是锡安的门。我们看尼希米记52天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完成，但是呢第七章说他在城门的地方安了门扇，然后他就派他的兄弟哈拿尼和其他忠心的弟兄来看守这个城门，日头还没有降下就要把城门关上。也就是说城门是进城的入口，是进城的通道，所以现在赞美是锡安的门。换句话说，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他们都将为神的救恩而赞美和感谢神，他们将以不止息的赞美来进入锡安神的城。也就是说这些蒙救赎的百姓，他们是不断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为他们所经历的神的拯救。所以我刚刚说的，我们有能力胜过试探，我们天天都经历神赦罪的恩典，这些我们领受了，自然的反应，自然的回应，我们就是以赞美和感谢献给神，而且是以不止息的赞美来进入这个锡安，进入神的城。这就是仿佛诗篇第100篇，诗人在诗篇第100篇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蒙救赎的百姓是以不止息的赞美来进入锡安城，进入神的城。这也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吩咐以弗所教会，凡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哥罗西书第三章他也是重复同样的话，我们凡事都要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七章描述这些蒙救赎的人，在第七章说有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群众。这个使徒老约翰他说，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跟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俯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是神为锡安所做的启示，四方面的启示。但是接下来神应许他将成为锡安的光，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这是回到 60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先知以赛亚吩咐奇安起来发光，但是他说，先是说你的光已经来到了，然后吩咐他起来发光。你的光，我们说不是奇安自己本身的光，乃是神的光，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照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回到起这一章的开头，神的光，神的光已经来到。但是这里神的光成为锡安的光，这个主题达到最高潮。神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要做永远做你的光。我们这里翻成做你永远的光，意思就是神要永远做锡安的光。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旧的物质的世界的状态将要被取代。在神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中，我们的生活是受日与夜规律的交替所管理。我们太阳升起，我们就开始一天的生活，太阳落下，我们就睡觉安歇。所以在这个神创造的物质世界里面，生活是日和夜规律的交替，受这样子日间跟夜间规律的交替所管理。白天有太阳的光，夜间有月亮的光。但是神说这样的状态将要被取代，这样的状态将成为过去。神自己的光将取代太阳光和月亮的光。神说他自己将成为锡安的光，并且是永远是锡安的光。换句话说，第一节已经说了，你的光已经来到，神的光照在锡安，锡安沐浴在神的光中。不但是沐浴在神的光中，而且是永远的沐浴在神的光中。那么所以神的光已经来到，这些蒙救赎的百姓是沐浴在神的光中。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表达，乃是描述锡安将享有神的同在。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万有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是真光，他照亮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这个光，这个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父主独生子的荣耀。所以神的光照在锡安，锡安沐浴在神的光中，也就是所有蒙救赎的百姓能够得享神的同在。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锡安将享有神的同在，而且是永远的享有神的同在。同时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这乃是指神的救赎要使锡安整个完全彻底的被改变，活出一个被更新全然被改变的生活样式。这一种被更新全然被改变的生活样式，乃是像神一样的圣洁。所以为什么在旧约神告诉以色列，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所以你的神将成为你的荣耀，锡安将全然的被改变， 活出一个完全更新的圣洁的生活，好像神是圣洁的一样。但是接下来神说，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亮不再退缩。我们知道旧有的状态是怎样呢？太阳每天早晨升起，到了傍晚太阳落下，日落之后月亮升起，到了曙光乍现的时候月亮落下，这是旧有的状态。但是神说，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光不再退缩。换句话说，这个旧有的状态将成为过去。原因是神将永远做锡安的光，已经说了神将使旧的状态被取代，被神的光取代。现在再一次强调，旧的状态将成为过去，神的光将做锡安的光，神的光会照在锡安，而且是永远的来照耀锡安。同时你悲哀的日子也将终止，或者说将完毕。你悲哀的日子是指什么呢？首先，你悲哀的日子乃是类似诗篇第30篇第5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这是描述一个人在最终神的愤怒和刑罚临到，然而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也就是说，罪人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虽然为罪哭泣，但是早晨就会欢呼。因为神赦罪的恩典，神的光会好像清晨的曙光临到我们，我们可以享受这个赦罪的平安。所以你悲哀的日子将终止，乃是类似诗篇30篇第5节所说的，为罪忧伤哀痛的黑夜已经结束了。锡安为罪忧伤哀痛的黑夜已经结束了。但同时，不但是这个悲哀是指为罪忧伤哀痛的悲哀，也是包括为疾病、死亡和各种痛苦所有的悲哀也将会结束。为死亡，我们知道参加丧礼这个是悲哀，为疾病、为各种的受苦所有的悲哀也将会终止。所以这个应许乃是指向将来神充分完全的救恩，这是指向将来神所成就的充分完全的救恩。以以赛亚来说，当他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乃是指向将来神充分完全的救恩，包括新约的时代和永恒的状态。新约的时代，神的儿子，我们说神的光已经照亮，这个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世上一切所有的人。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光已经照亮，而他带来关于神的启示，最高的启示，同时也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应验了。而我们看见整个新约的时代到如今，这个光确实是 已经来到。然而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罪和撒旦才完全的被除灭。基督已经得胜，只是罪跟撒旦最后的被消灭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会引入永恒的状态，到那时候这个应许才能够得以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神是锡安永远的光，锡安永远享受神的同在，要到那时候才能完全实现。我想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蒙了救赎，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拯救，我们的罪性还是如影随形，所以我们不能够面对面没有遮盖的来见神。如果我们见神，我们会必定死，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是约翰一书说，将来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也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身体的得拯救，所以这个救赎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实现，我们就不会再犯罪，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得见神的真体，我们可以没有遮盖的来得见神，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永恒中，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这是大卫一生最深的一个祷告跟渴望。因此启示录第三章，对不起，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个必须等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罪和撒旦完全的消灭了，引入了永恒的状态，这个应许才能够充分完全的实现。在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中，所有的赐福当中，最大的赐福就是神的同在，也就是神所应许的永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信的人有永生，也就是悔改相信的人，悔改相信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的人有永生。但什么是永生呢？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是耶稣自己为永生下的定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福音书没有加永这个字，就是生命 life 或者 eternal life。 所以永生不是强调永永远远活着，永生乃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品质，强调的是这个生命的品质。我们过去的生命是活在罪中，这个罪使我们与神隔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然而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被赦免，把这道挡在我们和神中间的这道墙把它挪开，我们不但罪得赦免，而且被称为义，也就是说法庭上神算我们是义的，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可以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么认识，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字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只是知识性的，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字在旧约被用在夫妻同房，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okay? 以这个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和哈拿他的妻子，他认识哈拿，于是就生了撒母耳。所以这是一个表达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因着耶稣的救赎，把我们和神之间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的罪，以及 罪的刑罚都完全除掉，我们得以恢复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跟神这样的个人的关系，就会带来一个全然被改变的生命跟生活。你想，如果你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会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跟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们得以跟神建立这样子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活出一个像神一样圣洁的生命跟生活，这就是永生。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加上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永生，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一个真正悔改相信的人已经恢复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如今还是不可以面对面来见神，与神同在，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能够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身体得赎，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所以这个是神所有的赐福里面最大的赐福，就是神的同在，也就是神所赐的永生。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有许多神同在的应许，这些应许表示我们有要履行的条件，我们必须履行这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记住哈，大使命的大前提，基督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所以我们要去领万人做门徒。我们是要领万人，不但接受耶稣做救主，而且要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能够草率，不能够就是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带人做完决志祷告算数，这个是不能够通过圣经的真理。所以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父子圣灵，我们和合本翻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现在我们的洗礼牧师一定说，我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原文是 baptize in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归入父子圣灵。归入表示这个关系有一个新的关系，这新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这个新的关系也是我们进入接受他君王统治的关系。所以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必须去履行这个大使命，我们就可以享受基督所应许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也给我们另外一个神同在的应许。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里照样有我们需要履行的条件，这些事，这些良善的品格、良善的道德行为，我们都要去思念。也就是说，我们人思想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战场，我们的思想是邪恶的或者是良善的，所以这些事你们要思念。但是不仅是思念，保罗说，你们从我身上所学习、所看见、所听见的， 你们都要去行。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不会倾倒，但是不去行的人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但是这里保罗说，这些事我们都去思念，而且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有要履行的责任，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个同在。好，那么当然最基本的就是悔改跟相信。好，但是最后神说明他将为锡安的居民所做的启示，现在不再是以整个锡安城，而是论到住在锡安当中的人。他说你的居民都是义人，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这个义我们刚刚提到了以赛亚书53章，许多的人会认识神的义仆，而使他们得称为义。所以这个义在保罗的书信提出来的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为认识他悔改相信，我们得称义。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概念，也就是说神好像一个法官，他已经开庭审问。耶稣既然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宣告我们的罪被赦免，接受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而且接受罪的刑罚，于是神说你们的罪被赦免。但是不仅罪被赦免，我们只是赦罪还不够，神使基督的义被算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在神面前神算我们是义的，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罪身，这个罪性还在，所以这是称义，神算我们是义的，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跟神恢复这个关系。但是这个义在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的上下文也包括一个义的生活，因为66章说那些行义的太监和外邦人，虽然他们本来不是神的百姓，但是因为他们行义持守神的约，神会接纳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在以赛亚书56到66章的上下文，这也包括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事实上保罗所谓的因信称义本身就包含了必须活出义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因信称义只是说我们不是靠行为来积功德而赚取这个救恩，但是一个真正被罪被赦免得称为义的人，得到了神所赐的一个新的生命，会活出一个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他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亚伯拉罕是信神，神算他为义，但是他把以撒献上因行为，妓女拉合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其实圣经的概念这称义跟义的生活是不能分的。神所给 使我们成为义人，首先借着基督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我们被称为义，但是同时也被赋予行义的能力，会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他要使全部锡安的百姓都成为义人。但是神第二个神为锡安居民做的事，将使他们永远得地为业。你们要永远得地为业，这个得地其实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基于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神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但是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把这个应许延伸为世界，就是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承受全世界。所以四章十三节说，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所以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把承受迦南地为业延伸为承受世界。其实 这是把神给亚伯拉罕的，我们提到的三方面的神给他的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他要成为多国的父，然后呢，万国要因他得福，并且神要赐给他地土，承受为业，把这个做了一个简洁的摘要。罗马书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世界，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里面，乃是借着神所拣选的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完成了救赎，带来平安和义，而他要向万民做见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成为他的百姓，他要在全世界全地掌权作王。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同时具有这八方面的品格，其中一个就是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蒙救赎的人，他们在基督的里面，他们就承受了地土，而这个地土现在是指向属灵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蒙了救赎，我们可以得享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但是这个承受地土也是指向将来基督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会承受完全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承受弥赛亚的国度，与他一同作王，因为弥赛亚是在这全世界作王。但是接下来神强调说，锡安的百姓是神栽种的嫩芽，是神手所做的工作，目的是要使神得荣耀。这里我们看神栽种的嫩芽，是用神好像园丁栽种植物的比喻，这在以赛亚书旧约和新约的作者都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神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里面种了好葡萄。好，那这样的比喻，这里说锡安的百姓都是神栽种的嫩芽，这乃是表达蒙拯救的、蒙神拯救的百姓，他们属灵的生命是源自于神，就好像园丁栽种植物，所有蒙救赎的百姓属灵的生命是源自于神，不但源自于神，而且是依靠神来维系、来滋养、来修剪，所以是神栽种的嫩芽。这是用园丁栽种植物的比喻，强调蒙救赎百姓属灵的生命是源自于神，并且属灵的生命是依靠神来维系、来滋养、来修剪。但是他们也是神手所做的工，这是用工匠的比喻来表达同样的真理。一件美丽的艺术品是出于工匠的巧手，是工匠所创造的，也是工匠所雕塑的。所以照样是强调蒙救赎的百姓，他们属灵的生命源自于神，而且是由神来维系、来滋养、来修剪。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而且呢，凡属我不结的果、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干净。好，所以这两个比喻基本上是强调蒙救赎的百姓乃是神的 new creation， 所有蒙救赎的百姓是神新的创造，目的是要使神得荣耀。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当初神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神创造的目的是要使人借着人来荣耀他，是人借着让人来荣耀神的名。但是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坏到极处不是只是说我们人是坏，我们的罪是坏，极度的邪恶，这坏到极处的更主要强调是不能修补了，必须换一个新的。 好像你的车一直修一直修修，总有一天你的车是不能再修了，你得买一部新车。所以换句话说，必须是一个新的创造，旧的创造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是新的创造才能够来荣耀神。但是最后神说他们将从最微小的要增加千倍，最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这是以赛亚他预先看见，从以色列的渔民当中，什么是渔民？圣经旧约的渔民 remnant 就是指那些持守对神忠诚的人。当整个国家悖逆的时候，少数的人持守对神的忠诚，这是渔民，这是 remnant。 在以色列的渔民当中将有一位君王要来，这位要来的君王他将在十字架上得胜一切的仇敌，被加冕为王，他将统治全世界。而在跟随他做门徒的那一小撮，十一个，一个出卖他，十二个，一个出卖他，十一个，当然后来又补了一个。跟随他做门徒的这一小撮人，将倚靠圣灵的同在跟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做他的百姓。所以他们将从最微小的，在以色列的渔民中最微小的会有一位君王出来，但是他是在十字架上打败他的仇敌，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他将统治全世界。而跟随他的人只是一小撮，这一小撮的人将靠着圣灵的能力，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领万人归向他，做他的门徒。这也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芥菜种的比喻。他说芥菜种，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这是百种中最小的，但是会长大成一棵树，飞鸟都来树在他的枝子上。换句话说，神的国开始的时候是微不足道的，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神的国开始，但是在人的眼中看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将不断的成长。这就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成就。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数算不过来。而罗马书第四章说，凡是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因着悔改相信，得享神的救恩，成为神的百姓。而这些蒙拯救的百姓，在启示录第七章，我们刚刚说，使徒约翰说，他观看，眷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最后完全的实现。但是谁是这一切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保证呢？神说，我是耶和华。记得吗？耶和华这个名是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他的自我启示。神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这个名的意思是我是。启示他是自我存在，启示他的存在是永恒的，启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有绝对的全能，永不改变的一位神。所以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基于他是耶和华，这是唯一的保证，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而他说，在所定的时候，我会迅速的来成就。这个定期哈，其实是 in its time， 在所定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神自己定的，在神所定的适当的时候，时候到了，神就会迅速成就。虽然好像前面用很长的时间来等候，然而只要时候一到，神立刻会成就。 所以在哈巴谷书，神应许哈巴谷说他的公义一定要刑罚邪恶，但是他也告诉哈巴谷，他说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神的主权定了一个时间，好像用很长的时候在等候这个时间的来到，但是只要时候一到，神会立刻的成就。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我们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受律法的管辖，只等到时候满足了，神就差他的儿子来生在律法之下，来拯救我们。所以时候满足，神所定的时间，只要时候一到，神会迅速的成就。这不但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之下，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也是相仿，也是如此。我们如今在等候他的再来，我们等候第一世纪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认为主已经快要再来了，所以甚至有些人不做工，游手好闲。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要亲手做工，你们不可以游手好闲。所以那时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最后，主啊我愿你来，启示录最后圣灵说来，心腹也说来，就是愿主快来。但是到如今2000年，我们还在等候，好像等候的时候时间很长，但是在神所定的时候，耶稣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好像洪水临到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正常的生活，可是洪水忽然临到，在神所定的时候，迅速的神会成就。因此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所有神的百姓，我们必须把基督的光向全世界反射出去，不断的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他。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所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来得享经历这个应许。我们大家起立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孩子知道自己拙口笨舌，也知道自己的有限，没有办法把你的荣耀用我们的人类的经历和语言来表达，但是主啊，你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看见你的荣耀，并且也来看见你应许给锡安这一切的荣耀。愿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按着真理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好叫我们能够在现在就经历这一切的赐福，在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分完全的来经历这神的救赎带给我们一切的福分。但是同时我们也有我们当尽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忠心的来尽我们跟随基督所当尽的责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